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一天多的激烈辩论，并出现戏剧性的对抗局面，导致一名重量级民主党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参议院最后以52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确认杰夫·塞申斯的司法部长任命。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也是川普新内阁当中第6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塞申斯在获得确认后对他现任的同事们道别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他说，我希望并祈祷我能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我会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而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塞申斯在去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很早就热情地支持川普，他誓言作为司法部长，他会将法律置于政治之上。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格萨奇称，总统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了士气，令人失去信心。格萨奇是星期三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罗门萨会面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格萨奇被问及对川普的推特信息的看法，川普称美国地区法院詹姆斯·罗伯特是一个所谓的法官，他下令暂不执行川普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7国游客的旅行限令。川普称一旦发生不测，美国人民应怪罗伯特和司法系统。川普总统还批评了旧金山上诉法院的一个3名法官小组，这个小组正在讨论罗伯特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川普曾经表示，我永远不会说法庭是有偏见的，所以我不会称他有偏见。川普还表示，法院似乎太有政治倾向，我们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宣读一项声明做正确的事情就太好了。美国宪法中阐明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总统对联邦法院制度进行严厉的批评是非常罕见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期待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和中国的建设性的关系。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愿景。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祝贺他上月就任的一封信表示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花灯节快乐，鸡年繁荣昌盛。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话。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他提出了他的美国经济愿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并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美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承认中国的官方立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川普则一度质疑为什么美国要受这个政策的约束，除非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莫里森近日下令强制出售15处由外籍投资者非法购置的居民住宅，其中6处为中国投资者所有。莫里森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这15处住宅的购买价值共计约1400万澳元，加上这15处住宅，澳大利亚政府共计已经强制出售了61处居民住宅，共计1.07亿澳元。这61处住宅当中，有约40%为中国投资者所有。另外，俄罗斯的一名法官判处了著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阿瓦尼5年徒刑缓期执行。阿瓦尼被判犯有贪污罪，这一结果可能阻碍他参加明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一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It's nic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Yes. I met with Mr. Chapman as soon as he came back to town. Dave Gomez had been extremely helpful, but I was anxious to talk to Mr. Chapman so that we could finalize the agreement.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Well, I'm glad to finally meet you, Charles.
And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Stuart.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Dave is so knowledgeable that we've proceeded quickly. He's been very helpful.
That's good.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下面我们继续和 Blake 先生进行访谈。
So yo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Yes, I had worked out many of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with Dave Gomez. But I knew that Mr. Chapman w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fter my experienc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a bit worried.
Beca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cided not to buy your robots?
Yes.Mike Epstein loved our robots, but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Still, I was fairly confident.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How do I know when to stop small talk and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n most situations, small talk should only last for a few minutes. When people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re comfortable, you can start the serious conversation.
But how do you know exactly when to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ll, you don't really. But you should look at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room very carefully.Sometimes you can see signs that it's time to end the small talk.
What do you mean? What kind of signs?
Well, for example, if people are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 that's one sign.
Because they are wondering when the discussion will begin?
Yes, or they're bored. Another sign to look for is a pause in the conversation or an awkward silence. After that, you can say, Well, perhaps we should begin our meeting. Or you can say,Why don't we get started?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Thank you.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So,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busy. I just got back from vacation, so I'm trying to catch up.
I see.
Yes, but in general, things are going well.
I'm glad to hear that.
Thanks. Well, Mark, why don't we get a table and order some food?
Great.
语言功能，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下面的句子。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understand.
Gary 提示，讨论怎样接受别人的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 apology. When Sarah first apologizes, Mark responds with the expressions,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Oh, Mark, I'm so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It's no problem.
After Sarah explains further, Mark accepts her apology, saying,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Thank you, but I really must apologize. I couldn't get a taxi.
Oh, I understand.
These expressions are similar to the words that Mr. Blake used to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I'm very sorry for not meeting you earlier, but with my father in the hospital...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It wasn't a problem.
After Mr. Blake accepts Mr. Chapman's apology,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Business meetings always begin with some small talk.But at some point,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澄清或明确一件事。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打电话到联邦汽车公司办公室采访 Chapman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from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 was glad to finally meet him. Dave Gomez had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his meetings with Mr. Blake, but it was my job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Let's listen to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Well, I know that you're getting ready to return to Beijing, so we should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Good. I'd like to finalize things before I leave.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Chapman 先生。
Mr. Chapman, what wa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Mr. Blake?
I was very impressed. I felt that we could do business together.
Why was that?
Well, I'm a very direct person. I like to get down to business.
And you felt that Mr. Blake was similar?
Yes. He knew his products very well, even the details, and he understood our concerns.
I see.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question is, has English really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business?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is that?
In face-to-face business meetings,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used. But for business writing, English is the most popular language. Even if you can't speak English well, you need to be able to read it.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an increase in exports. Today, most large corporations export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have to include documentation with your products. And it's not practical to translate this information into every language.
So English has become standard?
Yes. In addition, busines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email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the Internet is English. Finally, most of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are 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keep up in business, you need to read English.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at's great.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Tha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at all. But could you send m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your clients would like to see?
Certainly. I'll have them email a list to you.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And I'll start contacting some factories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ey'll be very pleased.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tour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I mean dolls and toy car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o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using the expressions, I was told,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Let's listen.
Ms. Chang, I was told that you arrange industrial tours.
Yes, that's correct.
An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you can arrange visits to Chinese toy factories?
Yes, we've done many tours of toy factories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is very similar to Mr. Chapman'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et's liste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Later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Telemann talks about traditional toys. Ms. Chang asks fo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And she asks him to give examples.
They'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toys. Can you arrange that?
What do you mean by traditional?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Dolls, toy cars, and so on. That kind of thing.
It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examples when necessary. I hope th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today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 达成协议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指出对方误解了一个情况。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Stuart Chapman at Federal Motors.
Yes, he seemed pleased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manuals would be ready so quickly. And he also had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technicians we were sending to train their engineers.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And Dave said that you could send some English-speaking technicians to train our engineers. Is that correct?
Yes, that's right. I said that we could provide some technicians.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So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Yes,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provide an adequate number.
Well,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We can't afford to waste time.
Yes, I understand. We want this to be a success as well, Mr. Chapman.
We haven't actually discussed a number.
We didn't actually say how many.
That's still to be decided.
That hasn't been decided yet.
I can assure you.
I promise you.
It's very important.
It's critical.
下面请大家继续听我们同 Blake 先生的访谈。
Mr. Blake, what was your impression of Mr. Chapman?
Well, he was obviously well informed about my company and our technology. I found him to be very easy to negotiate with.
What made it easy to negotiate with him?
Well, he focused on the big picture. He didn't worry about details which could be worked out later.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technical advisors?
Exactly. He knew that we would agree to send an adequate number. It was in our best interest.
Very goo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I do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What can I do to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flow of a conversation.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one thing, it means to get other people to speak more slowly. For example, you can say,Could you speak more slowly, please?
That's good advice.
A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understand. Or, could you please say it again?
I se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a word, you can ask for help by saying, What does that mean? In busines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confirm information and ideas.The worst thing to do is to pretend to understand when you really don't understand.
So you should ask a lot of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Yes. And final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learn English, keep studying.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Yes,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Oh, thank you.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m very sorry, but someone has made a big mistake.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Well, it says right here that it's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Here's the fax that your hotel sent me last week. It clearly says that I've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You're right, it does. Well, Ms. Thompson, we do have a non-smoking room available.
Thomas, my name is Thomas.
Ms. Thomas, I'm very sorry for these mistakes.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for your patience, I'm going to offer you a free dinner at our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Have a pleasant stay.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Well, Miss Thompson, we do have a non-smoking room available.
Thomas, my name is Thoma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rrect someone who has the wro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hotel clerk makes a number of mistakes, and Miss Thomas corrects him using several different techniques. When the clerk makes a mistake with the reservation number, Ms. Thomas repeats the correct number. Notice that she emphasizes the correct number 1 by pausing slightly and then saying it louder than the other numbers.
My reservation number is 560371.
560379.
No. 371.
When the clerk makes a mistake with her name, Miss Thomas repeats her name and then she spells it.
Yes, here it is. Mary Thompson.
Actually, it's Mary Thomas. That's Thomas.
Later, she once again puts stress on the words that show the clerk's mistake. Notice how Ms. Thomas stresses the non in non-smoking and the number 8.
And you've reserved a smoking room for 6 days.
I'm very sorry, but someone has made a big mistake. I reserved a non-smoking room for 8 days.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he politely corrects Mr. Chapman several time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actually to giv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will be ready in 3 weeks.
Actually, we'll have them for you in 2.
Excellent.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correct wrong information. Remember to repeat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words that will help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 their mistake. I hope this has been helpful.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超过一天的激烈辩论，并出现戏剧性的对抗，导致一名重量级民主党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参议院以52票对48票的表决结果确认杰夫·塞申斯的司法部长任命。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也是川普新内阁当中第六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塞申斯在获得确认后对他的同事们道别的时候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他说，我希望并祈祷我能够不辜负你们的信任，并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而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司法。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称，总统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了士气，令人失去信心。戈萨奇是星期三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会面的时候讲上述这番话的。戈萨奇被问及对川普的推特信息的看法，川普称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罗伯特是一个所谓的法官，他下令暂不执行川普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七国游客的旅行限令。川普称一旦发生不测，美国人民应怪罗伯特和美国的司法系统。川普总统还批评了旧金山上诉法院的一个三人法官小组，这个小组正在讨论罗伯特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川普曾表示，我永远不会说法庭是有偏见的，所以我不会称他有偏见。川普还说，法院似乎太有政治倾向了，我们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宣读一项声明做正确的事情就太好了。美国宪法中阐述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总统对联邦法院制度进行严厉的批判是罕见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期待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和中国的建设性的关系。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愿景。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祝贺上个月就任的一封信表示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花灯节快乐，鸡年繁荣昌盛。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电话。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他提出了他的美国经济愿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并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莫里斯近日下令强制出售15处由外籍投资者非法购置的居民住宅，其中6处为中国投资者所有。莫里森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这15处住宅的购买价值共计约1400万澳元。加上这15处住宅，澳大利亚政府总计已经强制出售了61处居民的住宅，共计 1.07 亿澳元。这61处住宅当中有 40% 为中国投资者所有。据报道，这61处住宅当中包括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所有的金餐馆购买的公馆。2015年3月，前国库部长乔·霍奇下令强制许家印90天内出售所持有的价值4000万澳元的豪宅。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一名法官判处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瓦尔尼被判犯有贪污罪，这一结果可能阻碍他参加明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纳瓦尔尼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表示将上诉，而且如果普京决定再次寻求连任，他也仍将参加总统竞选。纳瓦尔尼在被判刑之后说，我们不承认这个判决。他还补充说，根据宪法，我有权参加选举，而且我会这样做。纳瓦尔尼指责俄罗斯政府官员试图阻止他竞选总统，称对他判决传递了一条信息，我认为我的团队和我所代表的意见相同的人太危险，不能参加竞选活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香港躲避数年的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据报农历除夕在香港被秘密抓捕带回内地。作为富可敌国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操控人，46岁的肖建华呢，被认为掌握了许多中共高层贪腐机密，与至少三位太子党保持密切关系。一些最高级别的官员及其家属也利用肖建华为他们洗白。有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中共近日已经解除自媒体上对肖建华的报道和评论，说明当局对肖案已经不讳疾。那么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呢，肖建华被抓捕显示了中共19大前的卡位战已经越演越烈，各方政治力量都可能利用肖建华案来扳倒对手，从而在权力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肖建华被抓而感到心惊胆战的只是中共权贵们吗？那些趋炎附势与权力勾结的超级富豪们是不是也在不寒而栗？肖建华案又将怎样影响到中共执政的未来呢？好，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陈先生你好。
你好。
嗯，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嗯，肖建华被抓震动的层面呢是相当广泛的，据报道他被调查的主要原因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当局的这个举动呢？
我想这个举动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显示了中国目前在所谓19大前的那个所谓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嗯，
据各方面的报道，肖建华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和他的经济活动、他的金融活动和中共政治局里面的委员、政治局委员里面有据报道说是有40%到60%的人都有联系。
嗯，
所以他掌握了大量的这些人的机密，金融上的机密、经济上的机密。也包括一些，当然也包括贪腐的机密，所以掌握了肖建华，也就是说他可以有进有退的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抛出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不利的材料，而隐藏对自己不利的材料。
嗯，
所以这个是相当关键的人物。因此中共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铜锣湾事件的时候，中共都信誓旦旦说将来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嗯，
但是这次再次发生，说明这个事情在他们来说非同小可，连他们的诺言也不能遵守了。所以说明这个事情相当大，而且这个事情我想还待会儿我们会谈到，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说，从江泽民以来的那种所谓的三精英统治集团统治中国的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统治中国，这四个标志性现象已经全面瓦解。
嗯，
也就是说这两个包括经济精英，就是说当然也包括前一段已经在整肃的知识精英，已经和这个统治集团已经没办法了，已经离心离德了。所以说现在是政治超越一切，政治精英超越一切的这样来控制中国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称心如意的达到包括习近平他们现在的目的，我现在还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都在拭目以待。那么河北的田其庄先生，有报道说呢，说中国当局对肖建华案封锁消息，那您在中国您都了解到与此案相关的哪些讯息，民间又都有哪些反应呢？
我没有看到官方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
嗯，
不过微信传播已经放开了。
嗯，
无论是国内评论还是海外评论，
嗯，
基本上没有被删除。
嗯，
从过往的经验看，官方听任自媒体传播，就意味着网上传播的情况属实。
嗯，
可能这样的酝酿发酵符合执政者的意图。
嗯，
估计再过上一段时间，官方将公开进一步信息。
嗯，
现在网上关心时事的民众热心传播这一信息，可是呢，普通民众对此已经麻木了。在他们看来， 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抓贪官反而不正常。即使哪一天抓出几位国字号的人物，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
嗯，
所以说普通民众反应的并不强烈。
好的，普通民众反应并不强烈。那田先生，我继续问，那您刚才说呢，这个中国当局对自媒体已经不封锁了，因为肖建华案似乎呢符合官方的这个啊他们的这个调门，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啊，田先生。
因为我估计这个跟官方的符合官方的意图，他们大概就是想着，事先的先通过自媒体先发声，先传播这样的信息，使大伙对这个事实有一个认可度、接受度，然后呢以后再发布出来信息，人们容易接受。另外呢，这样的传播也会给相关案件的幕后的人以一种震慑和威胁，使他们有所收敛啊，我估计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好的，那有报道说呢，有报道说我们看到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是为了调查他们啊，调查啊这位金融大鳄呀，他涉嫌行贿和操纵股市这个案件，是经济案件或者是反腐案件。那陈先生，您看当局锁定肖建华主要是为了经济调查或者是经济案件或者是反腐的需要吗？
我想主要恐怕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和2015年那次大的股市股灾有一定的关系。有中共，但是这次股灾本身在中共高层来看来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因为这个股灾大家知道就使得整个的国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完全的不信任了。因为他政府大量的干预最后还是失败，这个股灾使他们非常恼火，而且这经济上的影响不说了，在经济上下滑的影响不说了，它本来就在下滑，但是股灾造成国家用了这么大的力量去救市救股，是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使得他们成了一个世界上的笑话。因此这个事件他们非常恼羞成怒，就他们认为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是而且就锁定了，因为肖建华因为他的联系面比较广，而且金融大鳄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金融大鳄，他可能是一个怀疑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股灾本身，他中共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考量的，来考量的。所以说对肖建华这个事件本身，我想是政治的成分大于其他的成分，不大于经济的成分。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请教啊，河北的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认为当局锁定这个肖建华主要是经济案件的考量吗？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前提，因为肖先生长期从事企业股权转移股市操作，他在经济上出现一些不法行为也是正常的，从这个经济案件入手查他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在中国大陆，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实现非常规高速发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与官方联手暗箱操作。肖建华先生也不可能例外，由于他在北京直接与高层打交道，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关照，才有了匪夷所思的扩张发展。正是因为肖先生与权力团伙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当政局出现变化后，肖先生才会躲到香港并办理了加拿大国籍。因此可以断定肖建华先生被抓一定与权力斗争有直接关系。
好的，那有关权力斗争方面呢，我们下面会啊着重来讨论。那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呢，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首先是我们来接电话啊，甘肃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对这个我刚接电话的，我用收音机收听，我还没有听得明白，我是刚打开收音机收听的。
对不起啊，甘肃的汪先生，您的口音太重，我和我们的嘉宾可能都没有听清您的想法。啊，我们下一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香港富豪肖建华在香港被抓，已经践踏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嗯，
跟在中国内地实行的具有胁迫、挟持、绑架性质的抓捕行动没什么区别嘛，只会加重权贵官商阶级内部之间的明争暗斗。谢谢。
好的，我们下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大家新年好。
嗯，
我所说的这个肖建华这个案子，它只能说明这个全中国人民的期待的相反的一面，那就是说习近平同志如果不做政治改革，继续用这种胁迫式的黑手段来统治中国的话，最后是会走到这个自焚，最后就会自取灭亡。
好的，谢谢，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除了第一位甘肃的这位汪先生我们听不清他之外，另外两名先生呢，两位先生他们的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的评论都很明确。那陈先生您来回应一下。
是，刚才特别是我也是比较赞同刚才第二位那个黄先生他说的，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究竟鹿死谁手，我自己并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因为他们究竟是哪一派战胜了哪一派是有很多传言，待会儿我们会讨论的，包括所谓的原来的江泽民先生留下来的曾庆红先生等等等等，但是对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特别关注的，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进一步侵犯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这个香港说的明明确确的，香港是港人治港，而且是司法独立的，而且是它的法治社会，它那个终审权有它的最终的终审权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完全中共置若罔闻，到了如果是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把肖建华就这样又通过一种方式来把他引渡到内地去了。而且这个当然这次他做的我想比前一次要稍微注意点，可能我相信他这个出境之前有手续的，他这个，但是他还是用了想胁迫的手段，让他出境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对香港的这个司法管辖权的侵害和侮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之一。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已说明了中共现在是根本的没有任何兴趣来对香港的所谓的往下的进一步的发展，香港民意有任何的顾忌，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的就得，而且注意到肖建华先生不光是在香港的居住，他同时具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对，
所以这一切他都不管不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请教河北的田先生。刚才呢，陈先生说呢，他已经不管不顾一国两制和这个国际上的影响了。那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不惜这么大的代价，要再次到香港越境执法去抓捕肖建华先生呢？为什么？
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特别是十九大召开在即，一些权力人士安排的需要，已经到了一定的关键时刻，这种需要呢，使得他们有时候无所顾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官方虽然一再强调，自己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可是他们对于遵守起码的国际准则和起码的国际秩序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态度。这他们总是把国内的一些权力不受约束的一些做法毫无顾忌的拿到国际政治舞台上去，这估计与这些官方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养成的这些官气熏天的这样一种作风也有关系，是吧？把这样的不文明的东西拿到国际社会上去，我觉得是会有损自己的形象，与自己所声称的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一种表态是不相符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呢，肖建华案呢可能有经济案件的原因在里面，但是两位嘉宾 都认为呢，好像这里更多的考量呢是权力斗争。那么更多传闻呢，显然是有关肖建华与中共权贵之间的关系，据说呢涉及到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那陈先生，我就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肖建华果然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手眼通天吗？您认为？
据各方面的报道，他和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常委都有某种关系，经济上的关系，也包括例如和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关系、家族的关系、他儿子的关系，包括贾静林，包括甚至包括习近平的姐姐习什么名字？
对，我们一时想不起来，没关系。习近平的姐姐，
对，他们之间都有某种经济上的联系，而且这一点呢，我要说的是，就肖建华现在有些评论说，肖建华这个案件，甚至他的震动度对中共政坛的震动度会超过王立军事件。
嗯，
这个事件我现在还不敢做这种断言，因为王立军事件大家是知道是怎么后来造成中国政坛的非常大的震动，主要的是王立军事件是中共上层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他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突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了，所以这个事件造成了一系列的连续的后果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有些后果是。但是肖建华这个事件虽然他的联系恐怕比王立军和高层联系更多得多，但是他是现在在中共起码是中共最高层一手操控下来把他来设计好了把他弄进去的。利用肖建华本人的疏忽大意，例如他跑到香港来了，他以为他在香港有很多保镖就可以保证他的安全，这完全是对中共的政策还有些大意失荆州吧。所以说这一点的话，王立军事件是个非常偶发的事件，中共上层没有预料到的，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地震。而这个事件虽然它的联系的层级更高，但是它是不是会造成这样大的震荡，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我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因为它是在中共现在正在控制之下的一步一步在运作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再来请教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认为肖建华这个人，他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政商关系网当中，他究竟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认为他会起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因为他涉幕后他的这些官商交易中涉及的背景很深，涉及的人也很多，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这个官场上的上层人物，所以说涉及到一些高层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次会引发一些人地位不保或者是政治职务的重大变更，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如果要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正常的运作方式走下去的话，会有许多人会出现他的这个职务上的重大变动。
好的，那田先生，我继续问一个问题。田先生啊，您啊刚才提到呢，这个经济案件、经济原因呢，可能是当局锁定肖建华案的一个因素，但是您认为这里边是中共锁定肖建华主要是反腐斗争的需要呢，还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呢？
我认为只要有一般的政治常识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的反腐乃是巩固权力的需要，因为真正意义的反腐必须有两项体制保证，一个是分权体制，二一个是透明体制。前者是打破一党执政、党领导一切的弊端，让国家机关如全国人大、司法部、审计署等正常行使职能；后者呢是确保官员个人财产公开、权力公开运行、媒体能够独立监督。抛开这两项体制保证，搞反腐都是自欺欺人，难免都会落入权力斗争的窠臼。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胡作非为的省市委书记，可是当地所有的媒体在他们的案发之前，谁曾揭露过一个字儿、批评过一个字儿？
媒体成了贪官污吏不折不扣的吹鼓手。如果还是维护党媒体姓党的体制，媒体只能为党委书记歌功颂德，不能对官场进行正常的批评监督，腐败党委书记只会更多，不可能减少，是吧？这就说明这是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而是为了权力斗争需要。
好的
啊，
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啊，这次当局锁定肖建华案呢，主要还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发来帖子呢，比较赞同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我们来把选择一些给他读一下啊。这位叫刘丹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习主席上台呀，和各派斗争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还没有分出胜负，可苦了我们老百姓了，跟着遭殃。如果再斗争持续个几年，对当前的经济下行的形势，那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这位叫 Abner 王，这位网友呢，他说肖建华据说是中共整个权贵阶层的公共白手套，换个角度考虑，肖建华可以被江派、团派、习家军等所有派别利用。一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呢，他说酷毙了，问题是肖建华被哪一派掌握，是被江派还是被习派。好，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接两位电话，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家人好。这个呢，这是中共呢到香港去粗暴的践踏香港的法律，然后去抓那个肖建华。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个人分析呢，肖建华有可能是就是说习近平以前就是说反腐啊，包括那个什么是周永康啊，什么就是那些是郭伯雄啊、徐才厚这些是高官，就是跟他们有联系的。然后呢，肖建华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在联系，就是包括笼络中央的人是吧，对抗习近平，包括在香港就是说鼓动香港就是说搞港独，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人物。所以习近平呢掌握到他的证据之后呢，就是说要把他抓起来，就是说也属于权力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另外一位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两种人会肯定会比较惊恐。第一种人就是跟肖建华充当过白手套的人，之前有一个微信公号上面好像有篇文章也谈到过，比如说就是长者家族、军师家族，还有什么朱镕基家族、贾庆林、刘云山、张德江都涉及到这个案子里头，所以说他们都肖建华都给他们充当过白手套，所以说如果说习近平掌握了这个肖建华，那么习近平和肖建华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就可以掩盖掉，然后这些人的这个关系呢，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打击这些人，所以说这些人肯定是很惊恐的。还有是第二种人，就是那些曾经给这些高官家族充当过白手套的这些商人，包括像马云呐、任志强啊这些人，他们肯定也会觉得很惊恐，害怕自己给别人当过白手套之后，又因为这个政治斗争的原因，又被别人抓取扔出来，
好，
充当一个牺牲品。这两种人是最惊恐的。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和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最高检察网检察官的这个检察网公布呢，依法对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呢，我们要讨论马建案进入司法程序，以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被揭露贪腐，是否意味着中国国安公安系统正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